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八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八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其实我们在现在这个部分进展就是说讲的课比较慢，或许不一定需要讲的特别慢，现在在想稍稍的加快一点点，因为慢有慢的一些好处，但是有时候就是就是解释的稍微细一些，这样的话有点显得有点啰嗦。当然有时候就是个别的地方卡住的地方讲细的时候可以把它打通，因为怎么讲呢，建立信心的时候要比较通彻的彻底的明白很重要。所以我们说无明心识这三种呢，就是说无明和行业心是过去式当中，就是生生世世当中有，但是我们从三世的角度来讲，就是过去式的这种延续。然后识的话就是意识，那就从过去到现在就是前后两个分两个部分。那后知的这个是今生的，就是我可以说识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名识、名色、六入、触受这几个就是现在的阶段，然后再加上未来的因，就是爱、趣、有这几个，然后再延续到另一世的生和老死的延续，所以生老死当中当然也是延续刚才说的无名和心，所以它是这样类似于就是一个链子一样，轮回的这种锁链，或者是轮回的这个怎么讲呢，循环往复的这个链条呢，十二因缘的就是这么样形成的，简单讲的话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结构大家心里面稍微清楚一点的话，那其他的细节上面讲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如果大体的概念没有的时候，细节上讲太多也没有太大的用。所以基于这个呢，我们今天我看我们本来已经到了，因为有人有点香的话可以点一炷香啊，怎么样，所以法本想看到上一次我推荐的就是索达基堪布有讲的一个法本，另外一个就是梅潘仁波切的有一个中论释，这里面呢基本上很简略，但是大家可以做自己的参考书。因为索达基堪布那个里面可能讲的比较详细，好像有几本书，但是我这里只有一个上册，好像它是上中下还是上下，讲的多细的那个我没太看，但是大家如果觉得也有其他的，因为网络上面容易找到很多版本的那种讲解嘛，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哪一个适合自己。上一次我们已经名色的那一部分已经结束了，六入随心，这已经讲了，随诸心因缘是受六道身，依靠诸识故而成于名色，这好像都已经基本上都说了。 依靠民色故，婴儿入六入，依靠六入孤而生于六处，依眼根色法作意而生处，是故依民色而生于十处。就这些部分应该是上一次，是不是这里面也有？对，就差不多就在这里。所以六入或者是六处的这个上面我们就是常常说的就是眼耳鼻舌身。所以从六入的这个角度，我们从这里去看的时候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所以说就这个是民色的之后触之前，就是六入。那我们在这个上一次说的那种胚胎发育的那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些根是成熟的，就是眼根耳根鼻舌身。当然我们就是有时候讲眼耳鼻舌身，其实包括其他的器官，因为这个是我们跟外境意识之间连接的一些器官，但是意识跟细微来讲的话，就其他的所有的那些器官都有关联，但是其他很多关联呢，它没有跟外境有直接的关联。所以从就是我们在还就是如果是那种胎生的话，它是在这种母亲的肚子里面成长这种六根。那就是六根能够让我们怎么样的，这些根系就是构造这个成熟以后呢，我们能够知道它的那种的对劲，就是当然在母胎里面暂时没有说具体看到，但是它是有这个能力慢慢正在成熟当中。所以说色声香味触法 这六触，或者是就是这几种感受要怎么样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根和识的这个成熟下，才会有就是六外境向内而入。所以说我们意识的这个就是觉知的这个对境，所以之前就有，但是我们所说的第六识这个呢，融入在前五根当中，这种的就功能性的来讲，它们有区别，就是眼睛不能替代耳朵的功能一样类似的。所以说从心能够觉知对境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所说的色声香味触法的法，包括就是受想行这些部分里面，我们所说的感受啊，一些概念啊，心境啊这部分，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进一步，就是跟这六个六根六识六境或者六尘呢，就是跟我们说根境识的这个作用，关联的。所以说身和意，就是整体从最细微的这个身和前世带来的这个意识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然是从受孕那一刻起已经有了，就是那其他的就是鼻舌眼耳鼻舌的这些呢，就是那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骨肉血五脏六腑中东吧，这些就是在逐渐当中呢，就是身系发达当中，就是这根也形成，所以这个就是六支成熟的完整的一个过程。所以最终来讲的话，当然就是只要有对劲，只要有根系支根嘛，支根的这个可以说就是肉体器官嘛，然后以及相应的这个六识融入到这些知根里面当中的这种能力，然后就可以呈现出根境识的这个功能。 那就我们刚才说眼看到色，耳听到声，鼻子闻到香，舌触那个味和身触，然后心与法这类的相关性的这种整体的一个运作。所以说当然就是我们一般说四圣的一种方式，天道众生和地狱众生来讲的话，他们就是因为是一种化身，所以他们并不需要那种慢慢成熟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们已经可以直接跟就是现象互动。所以说如果说说所有的这种三界吧，就是色界、欲界、无色界当中，是不是都有十二支这个升起的一个过程呢？这个上面呢，有些会说，比如说释迦菩萨的他的一个观点来讲的话，就是色界众生，它是一个化身，所以以及就是它缺乏那种的名色，这个部分，有些当然就是无色界当然根本没有身体嘛，所以跟这个也有相关的。没有身体的话，当然就是谈不上说很粗大的上面的一种成型的一个过程。所以另外就是说有无著菩萨他的一个观点来讲的话，其实说就是三界当中十二缘起都其实有，但是说这些由就是融入到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受想行融入到识当中、意识当中来呈现出来，它是一个半就是部分的呈现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像色界的话，名色的这个部分展现就是说没有像肉胎那种的展现的一个方式，但是它并不是说完全缺失这十二支当中的这个名色。无色界刚才讲的用意识来构建的，所以它也是这样子。所以眼耳鼻舌的这个当然没有，粗大的身体就没有，但是眼耳鼻舌身的这个没有粗大的构造，但是相关的功能性的那种意识投射的这个能力呢，比如说我们没有第六识，是不是还有前五识？那肯定没有嘛，就相应的就是它是这个意思。所以从这个观点来讲的话，就是释迦菩萨的观点里面有讲到，那在这个就是三界当中有一些就是色界这些当中呢，没有名色这类的名，或者是在无色界当中没有粗大的色身这些。就是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所以之后呢，就是那由这个粗大的身体的这个来讲的话，就是触的开始，就是刚才讲的那种根茎识的那个因缘成熟以后呢，那就是触受。当然触的时候，我们所说的那种触呢，是比较简单直接的那种触，不是很多情绪性的感触、感想那种的触，而是说直观的，你有身体的不舒服呀，直观的感受有这种冲击带来的那种舒适、不舒适和中性的这种感受。所以说，这个里面呢，就是牵扯到我们因为佛教的一些用词的话，也许怎么讲呢？它有专用的词语，但是这些专用的词语呢，有时候变成一个助力、助气、利器，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一些道理。但是有时候概念太多的话，又变成一种遮蔽，就是本来对这些概念，就是说一页纸里面，如果你要不认识的某些不熟悉的概念太多的话，人就没有兴趣去看。也许一页纸上面有一个不认识的名词要查的话， 人都能接受，两个还可以，三个勉强，四个五个的话，有些人就在就是放弃，就是或许就是有些人略过，有些人就可能就这个比例上面能读下去的就减少了很多，所以类似的，我们在这里说的说缘缘、增上缘、无间缘、登无间缘，就是这几个里面的，其实是上面还是指的是意思是说，我们意识的对境，实质上面就是色法嘛，就是色法的这个对境，它有一个固定的，就是它第一个讲的是这个对境嘛，就是所缘缘的这个，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器官功能，或者说就某一类某一个枝根也好，或者是就是纯基本的一般的这个枝根呢，眼耳鼻舌身，这些意义的这个枝根，去认识对境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有它。眼睛刚才讲的有不可取代的它自己的一个作用，所以这种的就它只能看颜色形状，它不能去听，它不能去闻它不能去触的这个柔软，这些上面它不能就是有直接的感受，所以这种的就是增上缘。然后受想行识的这种的延续就是登无间缘，所以总的来讲的话，其实说的意思是说根进尘这个，或者是根进识，那进和尘是一样的，根进识，这几个呢，就是是一个就是相互为缘的一个作用下产生一个认知，所以这样子，触的时候当然有这个色身香味触这个就是六境，然后它的根。来讲的话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然后意识来讲的话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意识相关的，就是因为在一些其他的我觉得在其他的一些心理学上面不一定会把眼睛视作是一种自己带有意识的一种器官功能，因为它是有认知的功能，但是这个认知的功能归于这个脑或者是归于心。是不是说单独给眼睛说这个眼识、鼻识、身识、意识呢？这个就是它的那种专用的功能性而产生的。就是比如说照相机，我们不会，现在当然很多是一体，但是意思说，它有照相的功能，它们比如说怎么讲呢？它不能用来取暖，比如说它没有发热的或者是冷的这种，或者它不是有。它其他的一些功能它不具备的这种专项的那种的功能是，所以这些根本的要素上面就是很多哲学的辩论上面也是从这个根进识的这个作用啊怎么样产生的，这种到底有没有实有啊，这些上面有这些很多讨论嘛，就这来的。然后因为这个我们所说的十八戒也好，就是讲到这些然后产生这个后受，我们刚才讲的识、名色、六入、触、受，就是这个都是在今世发生的这种受感受，所以感受的对境当然是我们所说的依赖前面的这些知嘛，就是触以后才会有这种感受啊。这个颜色，这个声音，这个味道，这个气味，这个平常的这个，好，包括深处的，以及相关于投射到意上面的这种的，所以给你带来的乐苦不苦不乐的这种的感受，所以微苦的话，只为乐，或者是不苦不乐的感受呢，有特定的众生呢很喜欢那种的感受。对另外一些众生来讲的话，要有比较粗大的刺激才叫乐，有些是甚至负面的，负面太大的话又承受不住，又变成败坏身心的这种力量。比如说有些喜欢看那种打架斗殴的，或者是那种的节目，比如说，但是这个节目就是或参与或者是自己去接触这些比如说暴力的那种电影，当时是有那种的刺激很大的，就身心好像紧张啊，好像有些人喜欢看鬼片啊这样子，但是之后留下来的一个痕迹是一个负面的， 这个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我们去看电影，看了一部什么动作片啊，那个、枪战片啊，那种的，或者是展现某一种残忍黑暗的那些之后的，你可以即刻看到，你看完了以后内心没有愉悦，没有欢喜，没有满足，或者是没有那种的，怎么讲呢？一种令人欣慰、愉悦、安乐的一种状态，而是一种怎么讲，就受到一种伤害的那种的状态，或者说低沉啊，或者是身心好像遭受了某一种的冲击一样。所以有一些生活在舒适的社会当中，但是负面的想法、负面的那些电影、这样小说或者是动画、打游戏也好，怎么样多了以后，那些对身心有负面的破坏性的作用，反而是有一些平静的包括就是山水自然的画面呀，或者是一些人在做好事呀，或者是有些人修安然呐、某些人献爱心呐、这样子看完了以后，你内心当中呢，就是有一种，就是欢喜，好像充了满了那种希望，生命当中有一种的，所以这些就是我们需要，就是小心自己接触的时候呢，眼睛在接触的信息，耳朵在接触的信息。如果你的发心不是一种慈悲利他的心，是一种怎么讲呢，纯粹的好奇，甚至是满怀各种负面的心态去看的时候，那肯定是一个怎么讲呢，负面的这种的业的积累的一种就是状况。所以出手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说就是对一般来讲的话，对乐受执着，对苦受呢拒绝，对不苦不乐的感受呢忽略，或者是有一些众生，比如说像天道的一些众生，他没有粗大的乐和苦的那种就不苦不乐的，但是他也不愿意舍那种的不苦不乐的这种感受。所以说可以分为这个三种，或者是可以分为五种，就是我们所说的乐受当中呢，也分为心和身体的这两种分开来讲。苦受的时候也是身心，因为有时候身体受苦，但是心里面还是有安乐，或者是心里面受一点苦，但身体本身没有那么大的这种伤痛。所以当然这两个也会有相互那种的关联性，身心受伤而身体变得衰败，身体受伤而心变得衰败，这些也有的。所以相反的来讲的话，这几种，然后身体受苦，心受苦，心里面的这种忧苦啊，然后就是舍受，这样分五种也可以。所以受的话，当然就跟爱取有这种的，就是受触受之后的这些，又延伸下一个部分的一些内容。所以乐受的时候，我们也要看说观察，就是我们感受的这种的快乐是一种善业当中的一种快乐，还是恶业当中的快乐。受苦的时候也要看，我们不愿意的时候，是我们因为有负面的这种业而对某一些视为厌恶的，或者是厌离的心，不是对善业有厌离心，对恶业有这种渴望心，还是我们对善业有渴望心，对恶业有那种的厌离心。或者是说我们厌离的时候，发现这个是因为自私而厌离，而不是有利他的心而厌离，所以种种的这些上面也有差别。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是自己的感受的时候，时常要经常观察。有一些是感觉不好的暂时，但是因为它是一种善业的状态呢，我们要保持。有些是感觉是好的，但是因为它是恶业的那种积累的来源呢，所以我们避免。所以有些比如说过度用药物啊，那些暂时好像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快乐，但是长期是一种，或者是本质上面是一种的错误的或者是伤害性的。所以还有一些是说看起来危害不大的，但是积累起来以后变成一个很大的危害，长期来讲的话 有那种就是张扬一种不好的习气或者是之类的。所以这个所以一受的话你当然这个感受如果没有经由智慧的某一种的修行来去观察的话，随着轮回的业习无明的这种的业烦恼的进程的话，那当然它会变成就是一连串就是接续过去承载未来就是给未来严禁未来的这种结果启动一连串的这个业因缘的循环的这个接续的那种的功能。所以这个我们说喜欢不喜欢或者是乐受苦受，也就是呈现在我们的这种贪嗔的这种情绪当中，对喜欢的就是甚至不加深入的这种洞察而去取，对不喜欢的立马表现这种的不悦和嗔怒这方面的一种习气。所以对于好像暂时不是那么样的显现重要的事实上面很重要的一些呢，我们就保持那种完全忽略和不计的那种舍的那种的心。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内容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感受，平时就是说什么样的动机，什么样的一些行为，所以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当然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对于离苦得乐的一般的渴望，但是有时候因上面不会去观察的话，那就好像去做颠倒的因去求这个离苦得乐，这种的顺因顺果，所以这个颠倒的因不可能产生这种正面的离苦得乐的愿心上面不能实现。在另外一些呢，就是有一些混乱的，就是业杂乱的一些产生这个各种的受的来源，所以立马反应对于某一些包括就是工作也好，饮食也好，或者是说就是性格脾气的那些上面受的某一些的影响，直观的那些第一条件反射式的那些功能那就是对他对人影响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受和爱之间呢，爱取有是这个也是现实的，但是是来世的这个关键的三个因嘛。所以说在这个今世当中的受和再强化的，或者把这个受的感受的一种分别爱，就是直取的这个方向，就是讨厌的、喜欢的和忽略的那些上面的，或者是五个刚才我们讲的那种的稍微复杂一点，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加强某一种的执爱执念的这种。所以这个修行的一个其中一个关键是在这个当中呢，你感受的时候你要当下觉察到，然后不要让你的执爱某一种的偏执的那种的心呢，就是可以得到转化。我们所说的这些偏执，不是说那种社会当中的那种偏执，而是说我们没有选择的那种的回应的方式，而去随顺习性的那种的，我们所说的偏颇的那种随顺轮回的业烦恼的那种的就是爱。如果我们觉察到自己的感受以后呢，就是经由闻思修行禅定这样子稍稍对心的把控掌控的能力强的话，能够抉择回应的这个方式，而不是就是惯性的那种力量特别强，你习性和烦恼带的那种的力量很强的话，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一样，我们好像就是自动化的一样，全自动化的那种状态。所以说对于外在的对境，或者是内在的这个意念，这意念也好，或者是想法，这些这个做这个处的时候的对境， 因为心里面的这种因为某些境产生，内心当中的想法随之就是现起，或者是你内心当中去追忆某一个意念的时候呢，就是某一种的，就是油然而生的一种想法。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我们如果能够观察，能够洞察，而且防止那些负面的回应和负面的这种就是渴求或者是爱恋的这个心呢产生的话，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对治贪心的那些方面，嗔心的方面，就是有极大的帮助，其他也是如此。所以说如果这个根本上面还是要有这个对治无明的这个智慧，才能够在当下以智慧或者是以某一种慈悲的这种与智慧辅佐的这种慈悲来回应，不让内心当中呢升起种种的这些负面的感受。在不同的阶位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无明没有根除之前呢，他的某一种的受有的，但是这种受的和反应的这些渴求的那些内容和方向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有一些对身已经完全色身已经转化的那种圣者来讲的话，他的那种所起的这些当然不一样，他们内心当中没有那种反复的粗大的那种贪嗔啊种种的。所以说有些也有讲的，就是对某一些就是就是外向当中的很多的这些没有那么样的那么多的意见，那么多的烦恼，这个其实也是一种的方式来就是有些是修行所成的这种功德吧，有一些是你可以这样去修，说就是不要太神经质或者是太敏感那种，什么事情都特别敏感特别细致观察，就是也不是有那种回应的那种的心态，一点点就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些上面呢，以前不是我记得好像谁说的，丁贵清泽仁波切好像别人给他倒茶的时候不小心倒了什么咖啡还是什么什么，然后他以为把他当茶喝的，然后别人问他说哦，这很抱歉这个不是茶，他说哦，原来这个不是茶，没有太那个伤心，可能没有，就反正就觉得这个世界可能什么样的茶都有，有一些茶可能是这个那种味道，他可能平时不太喝咖啡吧，相信可能是这样子，有这么样的故事，但这类的故事很多。所以有些对冷热不那么敏感，当然有些是出于身体上面真正的一些怎么讲呢，身体底子的这些原因，口味啊，有些可能吃什么都很好吃的那种，没有特别的挑剔的。有些是对极其的挑剔的，就是一点点那个颜色不对，味道不对，或者是牙口口感这些上面不对，这样子的时候本来是可以吃的，但是因为心里面有那种的分别念特别细致呢，就是所以就是容易有开心不开心的那种的心态。所以说这个是那个受的这个部分，当然这些每一个部分都作为一个修行来也可以专门就是有针对性的那种的修法，但是我们就是先直接讲嘛。然后爱的话就是就是说当然这个爱的话就是与这渴望的事物相处或者相伴，与不愿意的这个对境呢，就是不希望就是接触这个方面的这种的这种的爱心，这种的就是一种习性嘛。所以可以说就是你对所爱的这个对境呢不愿意分离。这种的那当然人世间很多种种的执着世间八法，就是说得的这个就是 安乐的这种感受，然后赞美的感受，就是受到赞扬或者是创造声誉这些，然后另外当然也会有对特定的那些人事物，或者是就是对自己的这种装饰，肉身的这种各种就是装饰品了、啊、就是饰品吧，然后比如说有财产啊，肉体啊，这些也就是好像构建整个自己的身份的，或者是自己下了某一种的功夫以后做了某一些事情，然后把这个事情呢就放不下的那种心比较强。所以说爱区有这几个呢，就是未来投身的这个因呢，就是正在创造这种的因。所以说如果我们就是没有拥有的时候渴望，拥有的时候希望维持，失去的时候感觉恐惧，某一种的身体衰弱，或者是这些时候呢，就是或者是你所拥有的这些呢，就是有意无意的，或者是他人就是运作这样的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失去这样的话，内心当中会生有贪生恨这一类的。所以总的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如果欲望大的话，这个爱心也是就是占据的心也很强，有些要就是大到窃国一样，就是整个那种的就是要做国王，或者是要做什么那种的，有这样的一种就是放不下的权力或者是地位之类的。有些可能放不下的东西是很小的，也许就是自己的什么以前的一个老人家，或者是自己所喜爱的人的一种东西啊，或者是一个戒指啊，或者是一个什么那种的。只是每个人这些上面都受情绪牵连和受逼苦的那种的因缘呢，可能就很不同。所以就是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是三种这种渴求的爱恋的这个升起。一个是说欲爱，就是说对于各种的安乐快乐的那种追求，就主要是那种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层次上面的一种感官上面的一种快乐。所以这时候当然给我们带来感官快乐的这种人事物，希望这些还一直存在。比如说有些吃的，有些人离开家乡的话很怀念就是自己的原来的家乡，或者家里做的那些食物呀，这些就是其他的也以此类推吧，就很多种嘛。然后对另外一种，就是对我们这种活着的时候，就是接近死亡的时候，对活的那种的一种眷恋，害怕自己就是身份或者是今世所构建的一切灰飞烟灭，就是死了停止了，就是这种的。然后不能够在自己现在的那种身份来延续这个五蕴的这种呈现。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有这方面的一种恐惧，或者是这方面的一种需要，就是需要生存嘛，就那种是需要活着那种的心很强。然后对于不，就是如果在活着的时候在拥有的时候，这个当中呢掺杂了那种的自己不需要不要求的，不需欲求的，或者是逆缘的这些因缘呈现的时候呢，就是要给予就是离于这种的痛苦。所以厌离这些使自己的爱欲或者生存那些受到威胁的时候呢，当然就是会拒绝，或者是会有那种的一种怎么讲呢，没有能够实现爱而成就自己所愿的那种渴求和爱恋的那个上面有阻碍的那种受阻，引发的那种的痛苦，也所以 我们有人面临死亡的时候，老的时候就开始不快乐，如果稍稍有失去的那个时候又不快乐，因为老的时候接着就是死，死了以后这个生命就结束了，有那种的就是可见的那种的，对于这些失去的危险，所以对于这些一切的威胁都不喜欢。所以当然这些我们刚才说的想要不想与自己所喜爱的事物分离，想要离开就是受阻于这些喜爱事物的这些因缘，所以说种种的呈现希望能够持久，这些心态我们就是反复的心态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些呢就是它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还是受，因为有感受，如果你喜欢的别人不喜欢的话，那个人对你很眷恋的东西他没有感觉，那之所以根本上面还是那种你受的方式决定了那种渴求和爱恋的那个心的那种取向。所以说有些人可能就是认财，有些人可能认人，有些人认这种的各种的情，有些人认这种聪明啊才华呀之类的，有些人可能就觉得是就是相信缘分或者是其他的那些。所以当然这个在这种希望离开扰乱的这种自己的事物这些上面以及爱恋喜欢的这些显现，这些时候呢本质上面还是呈现了这种轮回的这种爱恋的这个心呢本身是轮回的一个本质。所以我们总是在期许和恐惧当中，意思说想要某一些完成，想要得到或者想要的很多，或者是害怕失去很多，或者是想要的得不到害怕得不到的那种的心。所以说就是说如何远离那些令自己障碍喜欢的和就得到那种的所求的这些上面的阻碍的事物呢，就是要远离以及心生讨厌的这种的心，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还是回归到那种贪嗔的根本上面。所以那在具体呈现当中，我们并不会想说有些时候想到每一个都是贪嗔嘛呢，那这个要取决于我们的那种心境和发心这些上面的差别。有些时候我们受到生活当中的赞美啊就是这样的时候，人都大多数人哪怕是比较虚头巴脑的那种赞美的话，人还是喜欢。如果是或许有真实但是受批评的时候人不喜欢或者是说快乐的事物呢越早越好出现在身前眼前，痛苦或者是一些不好的因果呢就是出现越成熟越晚越好，不成熟最好那种的一种心。所以说这些执着就是说我们如果受到赞美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是还想就是进一步与这个受赞美自己的人来相处，或者是说希望持续的得到赞美。没有人说持续的想要受到批评，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有，但是说大多数人不是这样子，这样说嘛。所以叫什么以前说的就是利他的心呢言语比较激烈，还是有这样说法，这个不知道，就是藏语里面也有那种类似的一些说法。就是善意的话没有那种太好听的还是怎么样的意思吧，大概就是忠言逆语逆耳利于心这样子。但是现在大多数人说忠言但是你不要让我太逆耳，不然的话我不太接受了。这个也可以理解，其实。所以但是我们有些时候也许并没有太大的实意，但是我们喜欢 就是跟合得来的人，或者是能够相互之间说甜言蜜语那种的人相处的。所以就是虽然没有任何，就也许是纯粹浪费时间，但是我们是感觉时间过得很愉快。但另一方面呢，或许很重要，但是想听课呀那种的，或许听一个小时就已经比较累了。但是如果就是说一些那些兴趣相投的同时，就是好像尤其是一些那种自己热爱的某一些话题的时候，就是一整天时间都过得很快，也没觉得累。当然这个主题上面可能有些角度不同，所以这些相关的情绪也是这样引起来的，这个并不代表什么。但是说的确我们是说对于乐境上面的一种呢，就是要渴求要这种眷恋，对于色声香味触这些上面也是一样。因此呢，就是这我们说的渴求或者是说爱恋的这个上面呢，也根据相应的就是有色法上面的、声音上面的、味道上面的、鼻子嗅香的这个部分，以及触的部分。像上一次我们不是用了这个蜜蜂啊、用大象啊、犀牛啊，就是种种的这种的比喻来说，陷于轮回当中的这个例子嘛。所以当然蜜蜂它只是采蜜，不是去看花，但是传统的例子上面是这样讲的，就是欣赏这个花朵。然后犀牛闻耳朵，然后就是也是这不是那个是犀牛听闻音乐。然后香的话，不是第一个那个，就是色的话不是蜜蜂，就是那个飞蛾扑火嘛，他看到那种火光跳跃的时候呢，就是很被他吸引，哪怕是葬身于火海也在所不惜一样。我们对喜欢的事物就是那种的心。当然我们就是能够忍受，为了就是赚钱呢，怎么样上下班特别辛苦，但是就是为了想到说之后用这个钱可以买到电视机，可以买什么，可以去旅游啊，或者这样的话，那我们去甘愿忍受那些痛苦，就是类似的。这个只是说轮回的一个现象，并没有就是专门就是批评这个状态，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常态嘛。所以那犀牛的这个就是听闻音乐受困于那个的例子，以及那个蜜蜂采蜜的这个故事那个例子，以及鱼上钩以后死于这个鱼饵的这个例子，以及大象沉溺于这个身体的清凉而死于这个泥浆或者是河沟这些的这个泥巴里面嘛。所以这个当然对法的话，就是五根的这种觉知的对境的一个总括，就是我们所说的心本身。那心上面呢，结合前面的这些，它是一个立体性的整体的一个运作，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只有眼睛但是没有其他的运作。当然有很多念头，有很多想象，有很多想法、幻想、感受、情绪都加注在这个里面的。因为我们的眼睛也不是单独运作的，有时候就是不是有时候就平时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些有内在的种种的细微的支持，外在的这些根是像根茎处的这方面的根茎时的这些方面的复杂的那种瞬间的运作。所以说这里呢，我们就是说在这个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平时比如说禅定的训练当中呢，我们不是有很多的那种的训练嘛，就是能够让自己觉知到你现在正在想什么，正在做什么，那种的正知的功能就是这个嘛。禅修的时候一直在强调正知来对治昏沉和散乱的这种的功能，先要先认出来，然后再来把它归位，就用正念来归位。那这个上面很有力量的，然后 再有正念的力量呢，想起来就是智慧正见，就是正念里面有记忆的意思，其实是事实上面，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是一起所修持的见解，所以我们，就是转化对峙这种渴求贪爱的那种的那一瞬间那一刹那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就是我很得到彻底的那种对峙，至少能够感知到，能够知道去把握一种的度，不让它就是放纵太厉害。因为渴求，因为嗔怒这样子来做的社会案件、治安案件呢，就是导致的人间悲剧，或者是个人的那种的每天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不大不小的那些波澜情绪，那些很多的，所以这个就是需要内心当中有那种正知的慧眼，然后正念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自律，或者是说正念。政治的结合起来的一种渐修吧，所以来帮助自己就是转化这种的烦恼。所以这当然这上面呢就是从说我们的这些思考遭遇这些当然也是那种转瞬即逝的，有些就是稍纵即逝，那些当中呢我们能够说观察到有些是比较稳定的那些进对进，所以这样的时候要今天没有反省到的话，那明天继续反省啊，或者是说看这个上面从无我空性的角度去观察无有自性现象当中，所以我们对于现象没有，就是现象本来无常，现象一切现象我们特别执着的时候想到说，哦，对，教法里面还讲过说这些本质上面如梦如幻的，我现在在能是不是是以如梦如幻的态度在对待他们呢，还是就完全忘了这个他们是没有自信的，也忘了这些如幻的显现，而是说引起很大的这种渴求爱恋种种的这种心呢，就是无执着完全放不下，所以说那另外一些是我们就是不是总是有愿意进和不愿意进这种的，有些时候愿意进出现的时候不愿意进同时也呈现的，就是意思说我们对于那些就是心怀不满的让我们产生恐惧的某一些的那些或者是阻碍我们就是那种得到安乐的那些显现那些呈现，或者是你要就是跟一个你很不喜欢的一个人要说话怎么怎么样，或者很长时间怎么样，那时候这些时候也要想到说，哦，对，其实我不需要把别人那种完全定性成那种坏的负面的那种的心态，而是就是自己心先放平就是内心当中就是没有升起很大的爱心的话，至少先把嗔恨或者是把负面的心呢就是放下，在一个平等舍的那种的状态下，既没有说就是感受特别的不满意和或者是对别人的某一种的敌意或者恐惧的情况下，那先就是这样子就是怎么讲呢，这样子来就是沟通的时候可能发现其实别人也没有那么样的就完全非灵性的那种人是非常少的，有很多人不会表达不会太怎么讲呢，他或者是有一些不好不良的习性，但是这个还有很多好的那种的品质，不良的那些习性呢，你其实事实上面你善意的那种的引导的话他也能明白，但是如果你直接比较怎么讲短快的那种的短平快的那种方式来回应的话他也会受伤，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观察对峙就是这些的一种的方式所以当然更好的就是有一种利于自我的那种的慈悲心，能够容纳其他的众生，能够有善巧智慧去就是积极的能够成就别人那种的心脑，那当然是更好的。所以这个爱的这个部分 然后取的部分，因为所以说那个就是爱区有这三个里面的区域，当然是爱的那种的延续，或者说爱得到某一种的增强的一种的形态，就是不断的有这种的取的这种的心态，这种的作为，或者是这种的执着吧。所以说为了投身的这个因的时候，也会想到说就是除了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对这些所爱之取以外，但我们要延生命要延续的话，对有些人来讲有未来，有些人讲的话那就是怎么讲呢，好像这个生命呢都到了终点了，然后有些可能以为说要去天堂，有些人可能就是怎么讲呢，断灭的那种的见解的话，他没有什么特别的那种的但是没有那种固定的想法，但是他对于一种未来的认识是很模糊的，或者是说对未来充满各种的怀疑，在这样的状态下去世。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规划，或者是不论自己能否投身，也要想到一个好的那种的愿景，去想这些将来为这个。但是有些人比如说造了一定的善业的话，他临死之前呢，可能就是说被就再一次想要回来人生的某一种的这些景象或者这种的习气很相应的，那被这个所吸引。所以说爱取的这种的成熟，如果没有其他的重的这个恶业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是跟善道人道的这个善业就是相应的话，它可以就是投身到相，包括我们以前说的很这个层面也比较稍微复杂一点，但是不论如何就是有可能就是再一次因为这个善业的力量，然后再一次投身为一个上好的这种有持续修行的这种缘分的这个人生。所以说在一些修行者，有些比如说有些罗汉这样，他有某一类的种子，但是说他因为有在断除情绪的这个能力，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出售受和爱之间呢，就是他能够根除爱取的这个心呢，最后就是这些不能够成熟。所以呢我们有些人没有说，就是有些有前往净土的这个发愿发心很强，也是有就是相关的修法修行。但如果没有呢，有些人回来人天的这种的安乐的话，也是一样，就是行善，包括坐禅，就是说有些人能够做自己的这种包括某一些张扬施善的这些修行，避免施恶的某一些方面做努力，那四禅八定这些上面，那肯定就是有一定的机缘。有些可能修就是佛法的这种处理心怎么样，但是这个处理心呢修的并不好，但是做了很多这种供养啊或者是礼拜啊就是有一定的这些善根的这种研习佛法这些的经验，所以呢这样子虽然没有解脱，但是又获得一个人天的这种的因缘。所以这些但是说并不会因为一个人不相信轮回，所以他不必要领悟轮回，不存在这种事情。他任何事物都并没有学过这方面的只言片语的话，他还是要经过这十二因缘的延续，就在这种的轮回当中。所以那取的这个当中呢，这个一样的，像我们之前说的这个，一个是欲取，欲界众生，很容易就是当然有的那种欲望而产生的欲取，欲望有些得到控制，得到某一种的自律的，有些是控制的比较差的，但是总的来讲就是有因为这些眼耳鼻舌身意的这种根尘的近的这种的安乐，然后 对于这类些感受和安乐引发的贪执而进一步感受这种的乐的对境的需要，所以直取的这种心。所以说那色界无色界的里面来讲的话，他们粗大的欲望已经没有了。欲界里面也一样，有差别很大。欲界六天里面呢，就是下层和上层差别也比较大。但是色界无色界的这个状态呢，他那个欲取的那个邪心已经没有了，已经在等持，不是等持，等智的这种四禅八定的一些境界当中，所以他们不存在这个欲取的问题。那人世间的话呢，欲取就比较厉害的，所以为此呢，就是打打杀杀，就是欺骗很多那种伤害，言语当中的伤害，身体的伤害，以及背后很多设计很多，包括发动世界性的这种战斗，这些都有可能的。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继续投身恶趣轮回。或者是对下世来生造成不利的那些影响，有这些上面就种种的纷争嘛，就是很多是来自于那种欲望。以前不是有的，就是满足千种欲望还不如战胜一个欲念，这是绝对是然后有些时候是这种有嘛，就是我们是文明的时代，这个文明要看就是精神和物质这种一般的有这种分法嘛。但是物质发达这个是一种文明，是一种的繁荣。但是如果心还是比较野蛮的那种的状态来驾驭很复杂的那些物质的话，很危险的。就是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当然就是基本的那种的物质是需要的以外，新的那种文明的话才是真正的，最终来讲还是新的文明是真正的文明。所以其他的就是物质文明也是从一种把心就是偏用于物质的这个倾向来产生的，所以说应该回归到心本身的那种的丰富和修行上面的话，那应该是很重要的。因为物不是人，就是精神不是用来服务物质的，而是物质是服务这个主体精神的这种人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人好像不重要，好像物很重要那样的话，有点颠倒了。所以当然在佛教里面有那种的有些避免过度放纵物欲的那种的戒律，然后有些心持上面也是一样，就是布施呀，修慈悲心，种种的一些方面，然后要考虑到三世的因果，以及就是乃至于轮回不是我们的目标那种的远见着实。所以另外就是见取，当然这个跟就是社会当中有的边见这种的长短见呢、邪见呢，这些有关系的，有些驳斥因果的，驳去了三世的，就是轮回转世的，这些上面当然有些有那种形成体系的一些宗教或者是一些哲学的一些看法，有些是就是纯粹威逼暴力威胁那样来让别人去认同他们的一些看法，那种种的遇到这些情况，有时候就这种的取就是一种威慑下，就是怎么样他人所意识而取的那种的取嘛。有些是怕神明的惩罚或者是保护，就是失去保护种种的那种的心，但是没有正见。所以另外就是我们所说的我欲取，这上面呢就是说认为我或者是先是外境或者主体和客体吧，这样说这些当中都有自信， 有的就是以前可能有一段时间的很多物理学上面的主流都是这样子。当然他们的物质有自信的这种，就是认为物质有实有性这种观念，但是有一些人可能有认为觉得自己的心识跟主体或者是造物主有某一种造物主本身有那种的自信，是有自信那种的。所以说为了祭献这个造物主而去杀害其他的众生来做血祭啊，祭他们的那种各种神或者是之类的。这个在过去藏地言传流传下来的某一些很古老的文献里面也有讲到，说以前没有佛法的时候，在藏地出现过那种死人死了以后贵族这样的话用这种马牛羊祭祀的。或者是当时可能奔波的一些传统里面吧，说打仗的时候之前做那种祭祀，或者是说为了就是当然年节这样，现在很多人也在杀生的这种的是吧，过冬啊这样，但是一些有时候就是供某一类的山神啊水神啊那些时候做祭祀的，这个全世界各个地方都很普遍。但是在后来佛法来了以后，极个别的地方还是有人做，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它不是一个就很罕见的一个现象，就是这类的。在印度尼泊尔就可以看到那种嘛，印度的那个突加神是吧，那种时间到的时候那个真的是血流成河，特别恐怖。然后呢，另外跟我们算上一次讲的这种五种剑那种有相合的一些地方，那种取的方式就是借进取的这个取。所以好像是错认为说好像我们的那种的罪恶是我们的这个肉身来的，或者是罪恶可以转移到其他人其他众生身上那种的观念，苦和苦因就是因为我们有肉身而产生的，没有肉身的话好像那个苦就不存在了，或者是说所以极端的方式来对待这个肉身呢，饥饿的方式用火烤，用水来烫，就是 水里面来泡，或者是用灰泥这些来就是擦身，然后用身体的各种各样的就是允许不允许吃的穿的种种的一些很严酷的这种限制来做那种的长期的一些做法，天寒地冻的地方刻意的就是赤身裸体，热的时候就在炎热的地方，有些走在火坑上面，有走在就是不吃食物在很长时间当中。当然我们说有一些的那种能力就是关系到他们的确发现了某一种的就身体的一些特别的规律，所以那些但是这个它本身不是一个解脱道，像上一次我们说的断食的那种的有吗，就是一个是说为了滋养色身而去吃食物的时候我们要切菜啊，要用牙齿来把它咬断的那样的那种断食，还有一种就是就是自己节食断食然后最后就是变成一种苦心嘛，所以这个本身不是正道。就是以前大成就者这些当中像佛陀放弃苦心的那种然后后来也没有就是佛证悟了以后也没有就是很大规模的就推广这种苦心的，这样在佛教的僧团当中。当然对一些一般的很奢华享受的人来讲，出家是有点辛苦的那种，甚至过去那种托钵其实呢可能在一些本来有那种的传统而且物产丰富的地方呢就很容易，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我看了一个好像是大悲寺的出家人很多去东北的一些地方托钵，那真的是当然它里面佛教的戒律里面有很多规定不能做就是这个，或者是没有区别的吃食物呀，或者大家一起分享啊种种，如果不应的话或者是外道的话不应该去就是那种去托钵种种的嘛，但是好像在国内那个条件真的有些不是那么成熟，而且在一些地方托钵或者是舍事的这样的被尊重的非常 作为不论是印度教的或者佛教的，在那个社会当中这样子的话，很多人就是向往有那种的心灵的生活和修行嘛，精神的道法上面的一些认知，有基本的概念。在另外一些地方呢，就出家人这样做的时候，以为是另外一种乞丐，以为对他们没有其他的认知，而且是很惹他们那种不开心的，怎么会来要东西啊那种的乞丐。那这样的话，就是好像没有达到有些说让他们这积累福德那些上面的，反而引起了他们的那种嗔恨心，或者是那些，就有可能第一次去、第二次去的时候啊，这样是吧？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每一个地方不一样嘛。我觉得为什么在内地以前没有大规模的那种流行东南亚式的那种的，就是修行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托钵乞食的那种，跟环境和文化或者对普通人在没有信佛之前可能认知上面有关联，可能在佛教没有传入之前的道教估计也没有这种的方式。所以不论如何，我们就是说不能把那种的时间的一些正量，就包括就是天眼天耳，就是这某一种的宿命通那些，或者是就四禅八定那些，把它认为是一种究竟的成就，那样的话那个是也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没有理解见解而去乱修的话，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有些喜欢念仪轨，但是有些错解仪轨，完全理解错了那个仪轨里面的意思，所以有这种现象。所以以前是谁有跟他们举了一个例子，说上一句当错进去了嘛，就是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我们这念的这藏语里面错是那种的福田那个就是意思嘛，就是那个怎么讲呢，僧众，它实际上指的是僧众嘛，错难嘛，就是但是有些人念了很多遍以后，后来还是不太了解，说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啊，是不是二资粮的意思？这种资粮田嘛，这种的，他其实意思是说，就是资粮的对进，而不是根本不是说的是僧团嘛。实际上用另外一个词的话，僧团本身是那个资粮田嘛。所以，但是这些上面呢，是取的这个，然后。有，你也会口唱啊，能把余下的一些也许可以讲完。刚才说的那个，一色一眼跟色法作意而生出，是故一。敏色而生于实处，这后面的就是清晨以及时三合之看，这就是三者之合彼者即生处，由处而生受，以受生可爱，因爱生爱故，这个已经说了。然后就是因爱有四取，因取有故有，一旦产生爱，就会有爱为缘产生取。然后这个取的话，就刚才说欲取、见取、进。借进去我欲取记这四个嘛，刚刚正讲的。一旦有去，或者是因为取那是业有能力，取受者就会进入有流转的这个有的这个部分，这个是接下来的内容，就是若有若取者不取，则解脱无有。 所以说以妙观察智慧而不依取这样子的话呢，在这个当中，不依存于取受，则三有就是轮回的本体也就不会产生，就是因为就是下世的这个爱取有就是这个这样产生的。嗯，所以一旦不存在取受，这就成了成就了解脱，三有也就不存在这个那种。从有生无蕴，从有而生有，所以这个生后面是老死，这个取和就是叫面有的这个部分，从有而生无蕴，有而生有，从有而生而有生，这个部分。所以有生老死就是爱取无名行识名，无名行识是名色流入出受爱取有，对，这个就是我们还是就是现在造未来的因的这个部分当中所以说这个有就是成熟的这个种子将制造未来的这个投生，这当中所以生的时候当然是说跟前面的这个爱取这些有关系产生的，有爱取有建立强大的一个种子，就是我们的五蕴成熟的这个成熟五蕴的这个因嘛，然后影响到就是变得强大的这个种子，所以这个从种子呢就是变成未来身心的这个来源，就是说所以受到这个烦恼的束缚，所以说有就是众生就是未来的这个因呢，就是现在正在积累，现在正在创造当中，就在这个状态下，所以说在所以说未来就是导致我们在未来投生的时候的一个前因在这里正在积累当中，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意思是说有的这个部分一个是正在进入的，就是一个导向下一个投生的这个潜能然后已经进入的，这个意思是说有这个包括在中因的这个阶段，所以主要是这两个部分。当然有可以指的意思说我们就是正在进行的这些上面的，可以是欲界、色界、无色界的这些三有当中的有。那中阴的这个部分的话，上一次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中阴的四种有吧，也就在这里面一般讲的说身有就是受业和烦恼控制下这种的身有，即是意识融入到这个投身下一个，就是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受身的这个部分。然后有一些是就是我们今生结束的这个时候最后一刻就是死亡中阴的这个部分。还有一个就是在法性中阴当中的，就是在下一次投生和今生死亡之后的这个期间，有细微的这个中阴身一神身的这种的状态下，也是有没有解脱，没有这个证悟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是受还是受业力的这种的控制而发生的这种七周为一个单位的七七四十九天也好，或者在这个之间的又经历每七周的七天的时候有一次那种的循环式的那种延续49天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此生的中阴，我们就是 如果分四个中阴的话，我们就说慈身中阴、四王中阴、法性中阴、再生中阴这样子用。如果在这个当中来讲呢，就是现在知道四王的这个之前呢，四王中阴现前之前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就是根本上面当然是说是因为无明和业这样子束缚于轮回当中，但是中间起作用的就是无明这种业行持续轮发生的这种上面呢，当然这些爱趣有它的这种作用很大，所以我们它推动着这种的就是束缚于轮回的这种的力量，承受各种各样的业的景象。然后这个是有的部分，然后从生有老死，从老死从老死故有忧爱及忧愁及哀嚎痛苦与不悦以及诸迷乱。所以当然就是进一步来讲的话，就是生的和老死的这个部分，生当然是艺术过投身于轮回，在这个业运过的这种轮回烦恼的这些趋势下，所以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就是小孩子从这个肚子里生出来那种的，就生出来在未来世当中投身的时候再一次或者说过去是这来讲的话，今生是这么样产生的。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意思是说这个是怎么讲呢，生命的第一个刹那当中，我们的意识融入于受精卵的这个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就是一种的就是投身的这个意思。因为它这里面也有这样，我看因为果位和就是因位的时来分的，所以怎么样受身的时候的一个状态。所以而且投身的这个，我们举了这些例子嘛，不同的生命它的投身的方式有不一样，特定的身体的结构，或者是我们佛教讲的这种四身当中它属于哪一身，所以它的那种方式方法上面有差别。但是说生的那一刹那维持，第二刹那开始就是变成老，这为什么他们生和老的这种的关系，就是意思说意识新融入到新的一个生命体的那一开始的那一刹那就已经生了嘛，投生了嘛，它不是那种肚子里生出来才是生，所以那第二刹那开始呢，它就开始趋向于老死的这个循环当中。所以不论是这个任何人也好，任何就是天道的众生夜叉，或者是鬼道众生，其他的这种各种的海生陆生这些动物，他们也一样，就是如果没有生的话，就没有这个死，或者是没有这个老。所以生是跟前面的这种爱趣有直接的关系。所以爱趣有当中呢，就是触受，然后受和爱趣有这三个当中都是我们很好的修行的一些机会。如果这个没有把握住的话呢，后面的这个再一次投生和再接续老和死是很难避免，就是不是很难，就没办法避免嘛。所以怎么样呢，所以说就是老和死的因和老和死的根，老和死的这种的就过去的源头是缘分或者是因缘，这些都是从生来的。所以我们说世间人的话，我们上一次说的一样，他们对于我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和不应该做的事情不是从佛法的角度讲的，很多人所以对于生的渴望很大，但是后面的老和死好像就是先放在一边那种的。但是如果生的那种上面开始就决定着后面的很多事情一系列的这个状况的存在。所以说 以前有些小孩子好像很生气，父母说你又要骂我又要打我又要让我学习那么长时间了，就是不给我玩，那你把我生下来干嘛？我都有那种，有吗？嗯，所以说就是说我们提前看到生老病死整个一个轮回的一个面貌这样子，所以这个的话对于准备就是修行能够修出离心、修菩提心、空正慧这些上面的一种坚定的愿心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因为好像整个生命的图景呢就是尽在手掌当中一样去看到这个现象。所以说出生不一定是特别欢喜的事情，但如果有修正的话那也还好，就是一个好机会。然后老死不一定是需要痛苦的事情，如果你有修行的话，那就是前往更好的一个境界当中。所以这样子我们内心当中应该想到说我们正处于这个就是生以后的老病死的这个经验当中。然后现在我们的这种爱取有呢很大的感受当中，这些如何去怎么讲转化这些变得很关键，修行当中的。所以说当然生的话人是胎生，然后也有众生是这种卵生，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青鸟啊鱼啊某一类的，有些湿生的话和微生物的某一些自己断成集结那种，或者是因为有某些元素它就是诞生生命的那一种的细微的。化身的话就我们之前讲的就是地狱天道这些当中，中阴当中也有一些化身的这种，不是就是中阴当中的显现，我们说一生生这是化身的一种显现。所以据说鬼也有某一些是胎生的，这个就是在他方世界，可能应该是在那些地方。所以老死这当然是生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终身都会老，别无选择。如果中间出现意外，小的时候死了，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意外，不同的生命有所谓的不同的老。人的话，20岁不是老，但是对于一个马、牛、羊或者某一类讲，20岁已经老了，是够啊这样子。所以他们自己有一些是可能一个寿命只是一个春冬夏秋冬的一个几天里面或者几个月当中，甚至有一些生命可能早上生下午死了这种。所以说这个老死的时候有种种的这些身心分离的痛苦，所以身心衰败和分离的痛苦，死的时候分离了，就是老的时候诸根这个衰老和歇灭的这个过程。所以老的时候将来说就是整个身体的一种就是衰老以外，我们平时修的时候会从这个牙齿的这个变化、头发的变化、皮肤的变化，然后就五根的那种的觉知的能力的变化，那诸根退化的那种就是整个生命的经历那些退化，然后老，然后当然某一天的时候就是病啊，某一天时候就是别人去奔丧啊，或者是就是自己肉身活化呀、消失呀，或者是喂鸟啊，或者是埋在土壤底下呀，就是尸体变成尸体嘛，就是这样。然后在那下面或者在水土火风里面，它也会就是逐渐变成无影无踪。所以当然我们今天看起来讲这个的时候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所以本身佛法里面讲的轮回是一个痛苦，所以老的时候也要讲到说现在是好机会，其实老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老，担心也没用，就是吉天菩萨讲的那样，这个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现象的话，那我们担心它还有什么用，所以还不如开开心心的生活，好好的修行，欢喜当中修行。所以老的话就是说一个刚才讲的从受孕的开始就是这种发生的老，这越来越接近死亡的这个肉体的老，还有一种就是心里面心理承受的年龄，觉得哎呀我已经活了70岁或者怎么样，然后就是哎呀我已经现在可能就是不久于人世了那种的心里面的恐惧和不安，哎我已经老了我都不好意思拍照那种，那个心里面的老那种。所以这个其实没有太有那个，当然你顺某一种社会习俗，但是说自己不需要太那个 上面去花很多心思，因为这个本身是心理的年龄那些上面有些年纪大了，但是上面心态上面还是跟小孩子或者年纪中年人一样，所以另外就是死亡的话，就老有这两种以外，死亡也有这种两种它的作用吧，就是一个是有违法，就是现象是一个因缘和合的东西，它本身的一个坏面是很正常的，就色神的这些的话就是一样子，就是组合的现象都是无常的一样，它因缘不具备的时候，慢慢它就泄灭了。所以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说老死，有些人认为说啊，那我老死了一了百了了那就还好，或者有些人寻死自寻短见，然后就死了以后就什么都摆脱了，其实没有摆脱，像我们之前说的四种事当中呢，就是只要还有意识，只要还有很多那种的挂碍，还有很多的眷恋种种的，这些还没有就是转世成智这样的时候，还是会有这个持续的轮回。所以这个就是说下一个投生的时候，就是生和老死的延续当中，又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在那一世所应该具有的其他的十二缘起当中的一切。所以说在这个老和死之间呢，当然我们像这个里面讲到的这个是悲楚啊，有很多的那种就是对于身心衰老死亡这些当中的一些贪欲不再能够维持，肉体不能够维持，健康不能维持，内心当中的苦楚哀愁怨愁，心中发出哀嚎，身体遭受某一种的痛苦并这样子说不欲愿意，这种身心的迷乱吧，主要是这种痛苦讲的。所以三苦的感受里面呢，就是老死的时候具有苦，就身心的直接的苦，变苦就是就不久于人世的那种，辛苦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有这个再一次生和投生，就这种烦恼控制下必定有再一次具有一个新的那种的色身啊，然后五蕴皆续的那种的苦楚的基础，就是轮回的本质就是这样子嘛，延续这个辛苦，所以说三苦的这种具足。所以我们所说的其实就是刚才讲的生的话从这个有来，有呢从取的话从爱的话取从受，然后从受的话从触的话从六入从这个名色，名色从识，识从心，然后从无名，或者是从这个是从倒过来讲的话是这样，顺过来的话无名心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这个就是缘起而生或者是幻灭的话，就是要从这个中间的地方断掉这个斩断这个以智慧的这个利剑呢，慈悲智慧的这种的智慧的这种前这么样二四两的利剑呢，就是断出轮回相这种锁链的这种斩断十二因缘的锁链呢，否则的话呢就是有我只要有无明，这只要在中间没有断开的话它就会延续。所以我们十二因缘基本上就是到这里的最后一句，如是等诸事皆从身而有，是故大苦因但以因缘生，所以就是这一切都是由这个生而引发的，所以说生的话就是前面的爱取有这样子来产生。所以我们需要证得什么呢，就是无我空性的智慧然后来离开这种的苦这些因缘的这些锁链，所以这个已经说了。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 然后你们有空的时候也可以，上一次我们不是又发了一个十二因缘记嘛，那个发在群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那个里面就是一针见血简略当中的非常清晰指出的内容。扎西德勒。